我们开始之前，我们想是不是我们中间，如果你第一次来这个去教会的，从来没有去过别的教会，这也是第一次来路程教会，以前你也没去过别的地方教会，但是你听说过有教会，当然，听说过基督教，那如果有这样的朋友的话，能不能请你举个手，让我们认识你，有没有？有一个，好，欢迎你，欢迎，好，谢谢。上帝的本质就是爱，但是你不能说爱就是上帝，因为人间的爱已经是被玷污的，不成形了，以至于人类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那上帝的爱，上帝的本质就是爱，因为爱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创造了这个宇宙。那也因为爱，那上帝来拯救人类。那对上帝来说，创造宇宙不是一件让他流汗流泪的事情，因为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上帝。但是对于拯救人来说，那太难。为什么？因为上帝给人一个最宝贵的礼物，那个礼物就是自由。人人都有自由，你可以用自由选择要这位上帝，你也可以用自由选择来拒绝这位上帝。所以救赎比创造要难得多。所以上帝创造这个万有，说要有就有，可是对于拯救人类来说太艰难了。我想我们在这儿的很多的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历，上帝拯救我们，我们跟上帝摔跤摔了很多年，我们最后才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过去是无神论者，我们小学、中学、大学基本上学的是无神论的教育。来到美国以后，我们打拼，我们有时间去思想上帝，但是我们脑子里头那个无神论根深蒂固的，要跨出这个无神论的鸿沟相当困难。所以在今天开始的时候呢，我要请一位弟兄他来做个见证，他是怎么从无神论者变成一个基督徒，他成为基督徒以后，这个基督的福音给他的生命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我想请徐华坤弟兄，他是马里兰州大学的终身教授，他以前也是一个无神论者，是什么改变了他？我下面给他几分钟时间，请他做个见证。华坤弟兄，
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牧师要我给大家做一个见证，牧师说十分钟，那我在家里试了一下是九分钟，所以应该可以啊。牧师特别要我讲一讲怎样从一个无神论者转变成一个基督徒。那我在国内的时候，我是在一个大学当助教，我是那个教工共青团支部书记，共产党预备党员。那我脑子里只知道无神论跟唯物论，对基督的信仰一无所知。后来来了美国，遇到一些基督徒，我就觉得很惊讶，在这样先进发达的地方，竟然还有人信这个。但是后来遇到一些事情让我慢慢的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其中一件事情是，我们当助教的需要考一个试，叫 Test of Spoken English， 叫 TSE。这个学校的规定是这样，就是当助教的必须要考过 TSE 之后，才有资格给学生上课，教实验课。考不过 TSE 的，就只能改改考卷、改改作业，这样就很窝囊，不能给学生上课，也没有机会锻炼提高自己的英语。所以我就考这个 TSE。那么这个考试是这样的，每个考生一个房间，里面呢有一个监考老师，两台录音机，一台录音机呢放问题，然后我就回答这些问题。另外一台录音机呢就把我的回答录下来，然后监考老师呢把它寄到Princeton New Jersey， 就是考托福同一个地方，叫 English Testing Service， 在那里批改。那么我就 一路问题回答下来，一路考下来，觉得还比较顺手。但是没想到的是，考完以后，监考老师把这个磁带试一试，结果竟然发现这个磁带是空白的。我辛辛苦苦一路回答下来的问题都没有被录上去，那我就赶紧跟他说，那我们就赶紧再考一次吧。他说那不行的，因为这个考题你已经看到过一次了，再考的话对别的考生不公平，所以呢必须要等三个月之后有新的考题出来了，然后再能再考。所以我就等了三个月再来考。那么这一次呢，我就学聪明了，我就跟监考老师说，我们考之前我先讲几句，你先把录音机试一试录我的声音，录得好，录得清楚了再开始考。然后他就试了一下，结果录得效果很好，很清楚，所以就开始考试了。就没想到的是，考完以后他再把磁带试一试还是空白的，我的回答都没有被录上去。这个监考老师也觉得很惊讶，他说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那只能再等三个月再来了。那我心里就很急，这三个月这时间很快过去了，我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开始给学生上课呢？所以第三次考之前，我就请一个基督徒的同学为我祷告，他就说好，我为你祷告，但是你自己也要祷告。那我从来也不知道怎么祷告，但是也尝试着自己祷告。那么后来第三次的考试就很顺利，就通过了。那么这件事情，尤其是第二次试录的时候，效果都蛮好的，结果考完之后这个磁带还是空白的。这个事情就让我开始思想，是不是真的有超自然的力量存在，是不是真的有一位超自然的神，他在带领我，要叫我认识他。那么当这个思想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问题的时候，很多的想法就发生了变化。于是想到这个下了一场大雨之后，这个天边那么巨大的美丽的彩虹，那么大的彩虹，那么美丽那么漂亮挂在天上，难道真的就没有一个设计者吗？路边开的花那么鲜花那么漂亮，难道真的没有一个设计者吗？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无神论思想就开始动摇。后来呢，基督徒朋友就邀请我们去参加一个退休会，这个退休会在基督功能中心，是伊利公牧师所创办的。在那个退休会上，我们就认识了更多的基督徒们。这些基督徒们蛮有爱心，待人和蔼可亲，活得很有平安，很有喜乐。他们好像跟我们以往所认识的人不同，我看他们活得很笃定、平静、安稳、平安、稳妥、满足。他们活得有诗歌、有歌声、有赞美、有敬拜、有感恩。我以前跟大家讲过，我活到20多岁都从来不会唱歌，生活中没有歌声，很苦闷。但是这些基督徒他们活得有歌声、有赞美、有欢唱、有敬拜、有感恩，他们人生活得有意义、有目标、有方向、有盼望、有满足、有力量，所以我们就被吸引。那么在弟兄姐妹的带领和鼓励下，我和太太就都决志信了主。那么信主是一个神的恩典，是一个很大的福气。我现在年纪大了，有点记不住。耶稣基督是一位奇妙的救主，他叫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回顾一路走来，回首逝去的岁月，看到神丰富的恩典。人生有时平坦顺利，有时曲折艰辛，有时蓝天白云，有时风风雨雨。那么回顾自己走过的路，经历的一些威胁、试炼、网罗，我是自己是相信靠自己的力量是走不过来的，是靠神的恩典、怜悯、保守和带领。神的救恩丰丰富富，我举一个例子。我信主以前是一个忧郁型的人，思想很容易悲观、灰色、下沉。还记得在大学当助教的时候，有时到傍晚时分，看到红日西沉、夜幕降临，心中便有莫名的忧郁、伤感、失落感、空虚感和孤独感。工作学习常有压力，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所以我常常有这样的觉得人生很苦，人生很累。像保罗所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呢？ 感谢神，耶稣基督他救了我。我们的主他实在是一位奇妙的救主，他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和忧虑，他救我脱离我的脾气、我的悲观和我的自我中心。就像一首诗歌所唱，神是我的力量，是我患难中的力量，神是我的帮助，是我随时的帮助，神是我的避难所，是我坚固的避难所。我们的神何等的爱我们，神的话语何等美好，他要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他要我们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神能借着爱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我们的信住在我们心里，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大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自己信主，我们自己蒙主的恩典，我们周围的人啊，我们全家也都蒙主的恩典。我们中国人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们中间有许多的家庭难免会遇到一些难处。我和太太学习成绩都比较好，个性都比较强，如果谁也不让谁，婚姻生活就会很痛苦。感谢神，他借着弟兄姐妹和教会给我们许多祝福，夫妻一起读神的话，一起祷告，弟兄姐妹的榜样、牧师的教导带给我们许多帮助。我们夫妻生活用五个字来形容，可以说是越来越相爱。我们在主里学习彼此相爱，为对方着想，舍己抢着做家务，学习说造就人的话、鼓励人的话、安慰人的话、提升人的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耶稣基督是何等奇妙的救主，在我们人生的每个台阶、每个小站，他的手都在搀拉着我们，把我们带在他的身边。所以盼望我们中间还没信主的朋友们，今天就能来信靠这位主，今天就能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今天就能与弟兄姐妹一同来明白基督的慈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借着牧师的讲道能够从乐观之下被提升到乐观之上。愿神赐福大家，谢谢。
弟兄姐妹，今天哪五个字？神可以改变人。我记得华坤以前做个见证，我还记得，大家还记得吗？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人，他以前谈恋爱的时候，我替你讲了哈，不开心生气哈，一拳头就把学校的屋里给砸了。如果这个心情一直不改变的话，你说家庭怎么样的建造好，是吧？所以神可以改变人。我们感谢主，谢谢华坤弟兄做的这个见证。我巴不得以后常常有这样弟兄们姐妹们站在众人面前来见证。我刚才为什么请华坤弟兄做的见证，我们中间有一些慕道的朋友来教会，一个无神论者怎么能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基督徒跟生活有什么关系？我想这个见证是告诉我们，人可以被上帝的爱改变。当你真认识上帝爱的时候，你的生命也就改变了。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来读一段这个经文。这段话是耶稣讲的话对我们中间第一次来的朋友，这个话也跟当时的人一样会很刺耳，非常的刺耳，你也会问当时人所问的一个问题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的，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他们就对他说，你是谁？耶稣对他们说，就是我从起初所告诉你们的。这段话讲耶稣跟我们不一样，他是从上头来的，我们从地下来的，我们活在三维空间的里头，我们对四维空间我们一无所知，对八度空间、20度空间不敢想象。耶稣说，我从上头来的，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们，你们是属着世界的，我不是属着世界的。你在世界里头，你永远不懂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世界的意义是什么。耶稣说，我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 然后下面说，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两个字，一个死一个罪，死在罪中，人生死和罪到处都能看见。然后他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这儿多了两个字，基督两个字哈，原文是没有这两个字的。耶稣说，你们若不信我是，这是圣经里一个特定的名词，叫我是。我是的意思就是说他是上帝，我是自由拥有的意思，我是属于那这个意思哈。他说，如果你们不信我是神成为人，结果怎么样？你们必死在罪中。你知道讲这个话，我们在座的朋友，你听到这个话你感觉怎么样？你很自然跟下面人的反应一样， Who are you? 你是谁呀？你以为你是老几呀？那我就这样的问题在这儿哈。你读经的时候，你进去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些人就说，你是谁呀？你是老几呀？就这种问题在这儿。然后耶稣说，我就是从启示所告诉你们的。耶稣回答很温和很平静，整本圣经里头耶稣讲的话不过是200多句，每一句话都充满着权威。那今天我跟大家要分享一个什么呢？我就讲圣经中的几句话。你知道圣经对人类的影响极大，雨果我们都很熟悉，他那个悲惨世界的作者哈，他说英国有两本书，一本是圣经，一本是莎士比亚，是英国造就了莎士比亚，就是圣经造就了英国。所以你知道圣经对西方对人类的文明影响是极大的。你知道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叫 Woodrow Wilson， 你们知道这个人，他是美国第28届总统，他以前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后来是新泽西州的州长，后来成为美国第28届的总统。那他很熟悉圣经，他讲过这么一段话，他说啊，如果呢，你剥夺了你，如果你剥夺了哈，你对圣经的认识，你结果就不应把你自己生命当中最宝贵的东西给剥夺了。那这是威尔森所讲的。这个威尔森很有意思，他说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一个问题哈，他圣经告诉你们呢，告诉你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告诉你上帝的本质是什么，告诉你人最大的需要，属灵的需要是什么。所以今天我跟在座的朋友弟兄姐妹，就来看看圣经里面讲的几件事情。他告诉你人是什么，人的需要是什么，人的画像是什么，人的本质是什么。自从人类到现在有史以来，我们在思想人到底是什么。猴子不会思想这个问题的，但人会思想这个问题，人到底是什么。那我就要用圣经的几句话啊。圣经里讲的第一句话是说，人是什么？人是神照到自己形象造的，就是你了不起的很，你尊贵的很，你跟动物绝对不一样。我们的孟子就讲了，人和动物之间的差异就那么一点点，就这一点点就觉得你人比动物伟大的多。有的时候我骂人说，你这个人你出生都不如，我骂这个人，其实骂这句话的话，你知道还是在恭维人呢。为什么？你从来没有听一个人骂这个狗，你这个狗你人都不如，你没有这样骂人，对不对？你知道人跟动物是不一样的，你知道不一样的。但是你晓得一个问题哈，人跟动物相比的很多的时候人不如动物。你跑，我们中国的那个大陆的那个跑步运动员，那个田径运动员叫刘翔，他两条腿能比得过4条腿的马吗？不可能，对不对？马比他跑得快。你的听力呢？你能比得上蝙蝠吗？不可能，对不对？你的眼睛能比得上老鹰吗？不可能。你的体型能大过大象吗？你不可能。你灵巧呢？你比猴子还灵啊？不可能，是不是？所以从这人的这个外在来看，你比不上动物。可是人可以驯养动物，你可以驯养马，可以驯养猴子， 你可以驯养老虎、狮子。人凭的是什么？因为你有脑袋，你有思想，你有自信。就人跟动物不一样，就人圣经上说你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上帝创造了你。我今天讲的是让弟兄姐妹来思想，慕道的朋友来思想。如果你将来寻找一种宗教，寻找一种真理，如果它都不能解释人生的每个方面，你知道这个真理是残缺的，它顶多是真理的一部分，它不是真理本身，是不是这样？如果你发明一种数学理论啊，一种科学理论，它不能解释很多的现象，你知道这个理论是残缺的，对不对？那圣经告诉你，人是有上帝形象的，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了不起。怎么了不起呢？你知道我很多年前，大概二三十年前，我记得第一次我坐飞机，那时候在上海的这个虹桥机场，那时候中国大陆坐飞机的时候，还要很多的手续，还要找关系，还要很多的批准，是不是？我记得那天晚上上飞机的时候，心中很激动，也很恐惧。为什么恐惧？因为那天晚上雨特别大，雨非常大的雨。可是飞机居然在大雨当中它起飞了，坐在飞机里头又激动又恐惧。我恐惧是怕飞机给栽下去，我激动这么大的一个铁家伙能飞起来，那是第一次。你看人类是了不起的，人不如鸟，可是人创造的东西胜过鸟，那这是人了不起的地方。你到旧金山，你看那金门大桥，你第一次看到金门大桥的时候，你非常的惊讶，是不是？那么大的跨度，当然现在有很多的桥比旧金山大桥跨度更高，更大。人了不起的很呢，非常了不起。有时候你发现这个，你看看美国有一个著名的医生，就是Benjamin Carson， 你们知道他？1987年的时候，他把连体婴孩的两个头颅哈，两个生下来的孩子，两个头颅是连在一起，他把连体婴的头给拨开了，了不起呀，是不是？不是把两个葫芦瓜给拨开了，了不起的很呢。就人是非常的伟大，为什么？因为人跟动物不一样的，人太了不起了。有的时候我读书就想，你读读这个亚里士多德哈，大名鼎鼎的哲学家，你读他书的时候，你真惊叹了，几千年前的一个哲学家什么都懂。我们现在搞一个专业累你半死，是不是？他啥都懂，生物他也懂，政治学他也懂，人体学他也懂，形而上学懂，什么都懂。但是今天你再试试看，你比较一下，你今天打开你的智能电话，我们中间中学生所掌握的 information， 掌握的信息比亚里士多德一辈子所掌握的都要多，知道为什么吗？了不起呀！现在技术发展到这种程度，人了不起呀，真的了不起。人不但了不起，你知道，不但有创造的能力，啊，人可以思想很多的问题。你想，现在进入太空，可以了解这个宇宙是怎么起源的？你像猴子去想宇宙怎么起源的吗？猴子不会想这样的问题，但人会思想这样的问题：宇宙是从哪儿来的？因为发问，所以他开始了解宇宙有个大爆炸产生了这个宇宙。人可以想得不得了，脑子太聪明了，可以思想到150亿万年前有这么 singularity， 这么一点点砰的一声变成宇宙，那还经过数据经过实验就了解这是真实的一件事情。就是人会思想这样的问题啊，那人不但想到这个宇宙大爆炸的理论，人还想到生物。你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常常前不久这个报纸报道不说有一个电影明星，他们家族有这个乳腺癌的家族史，结果经过这个基因测试，在还没有发现他有乳腺癌的时候，他就把乳房给切割了。为什么？因为现在的人的太聪明了，在你的细胞核里头，那个基因上面存在很多的遗传密码，那个密码告诉你你的生命的发展趋势是什么，你生命的未来是什么，基本上告诉你你生老病死是怎么回事，他就告诉你了。虽然不能完全的决定你，大概差不多了，不得了，这了不起啊！人们称为这个人类生命登月计划，解开生命的密码。但是你知道人跟动物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儿？你不但探索这个宇宙，探索这个奥秘，你还能发问呢，问很多了不起的问题。什么问题啊？你想想看，如果我们的这个 DNA 这个基因里头印上大量的生命密码的话，我们花很多的智慧，全球的科学家埋头苦干好几十年在解开那个生命密码，我们要 decoding， 是不是解开那个密码？那你想想一个问题，这个密码是谁放进去的？ encoding 是谁做的？是不是你有大脑，你可以思想这个问题？人和猴子不一样，人会思想这个问题。这个密码是谁放进去的？你 decoding 需要智慧，你 encoding 呢要不要智慧？所以宇宙有没有一个非常 wise designer？ 你相信上帝不是胡思乱想的，因为你的伟大知道，你人太伟大了，结果你发现一个比你更伟大的，你可以 decoding， 他可以 encoding。 你的电脑打开以后，那个程序谁设计的？你使用电脑的人，我要有点本事哦，你要懂一点东西你才能使用电脑哦。跟他司机的人怎么样？比你更聪明了。所以我们知道人很了不起，不但这个了不起，你知道人还有爱的能力，人有爱的能力。人了不起能发现这些东西，人能爬到月球上，那人了不起，人还有爱的能力。你知道这个我多年前我看到一个报道，我心中也非常的受震撼。一个妈妈抱着一个小 baby 小婴儿在挤公共汽车，结果人很多，下车的时候妈妈跟孩子摔倒在地，结果她一看发现孩子脸上全是血，那妈妈就非常的紧张，那个脸刷就变白了，非常紧张，他赶快检查孩子的这个部位是不是大脑创伤了。他检查以后，他发现孩子的头没伤，原来的血是从自己的手背上流出来的，自己受伤的。当妈妈看到血是自己身上流出来的，不是从孩子的脑壳上流下来的，脑袋上流下来的，妈妈开心极了，满足极了，嬉笑了，就是一瞬间的改变。你知道这里的母爱有多伟大？人会爱的。你知道两汉时期跟著名的有两个伟大的人物啊，我们叫西汉两司马，一个是司马光啊，司马迁写《史记》的那个人，一个是大文豪，另外一个司马相如。那司马迁倒霉一辈子，那司马相如风光不得了。司马相如有一天去一个诸王身家，他发现他的女儿很美，他的女儿刚刚丈夫去世了，那他就看上她，他就写下了凤求凰。那当然后来我们不知道凤求凰内容是什么，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人可以表达这么美的事情，人会欣赏美，人可以表达爱，人寻求爱，人了不起。那不单单如此，我刚才说了，人可以问很多的问题。人在寻找上帝的过程当中，就怕你不问问题，如果你一问的话，你离上帝就很近了。如果你不问，你离上帝很远，你关闭你的脑袋，你从来不思想这个问题，你离上帝很远。你思想问题的时候，你想想看，那现在的科学一个伟大的发现，发现这个宇宙中所有的东西都在运转，所有的东西在动，啊，月球在围绕太阳在转，那太阳呢也在转，在银河系里转，银河系呢也在转，在慢慢的远离其他的星系，什么都在转。那你发现太阳为什么会，月球会寻找这个太阳转？因为引力拉住它。你说引力从哪儿来的？你说引力是因为空间的弯曲造成的。那空间为什么弯曲？你说物质造成的。你说物质为什么造成空间弯曲呢？你说现在没有答案，但是将来科学发达了就会有答案。即使科学发达有答案，同样的问题还存在，为什么物质会弯曲？为什么？就当你一思想的时候，你就非常靠近上帝。 最伟大的哲学家康德就讲，有两样事让我非常的敬畏，一个就是天上的星星，这么多的星星，那么有秩序的运转，了不起啊，让我非常的敬畏。还有一个就是人内心的道德良知，人心中道德良知是一种至高的法令，它指示你，它教导你，你该这样做，如果你不这样做，你良心有愧。人跟动物不一样的，我有一次看到那个台湾有个报道，说有一个人他生病，生命垂危了，他心脏必须要做这个心脏移植手术，他要不做很快就没命了。后来机会来了，有一个人把心脏可以给他，可是后来他了解到不对，这个人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人，是个坏人，他说我不要坏人的心脏，我宁愿死。那这了不起，我看到这样的一个报道的时候，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蛮滑稽的，同时我觉得人真跟动物不一样，人每个人都求生呢，但是他人的尊严他是要的，坏人的心脏我不要。你看看人是一种寻求道德的，人有道德烈的这么一种东西，他跟动物不一样，他知道要判辨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需要的什么是不需要的，所以人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人一旦思考我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为什么这么伟大，宇宙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你问这个问题，动物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人能发问，人能思考。就说这个哲学的真正的起源开始啊，应该从柏拉图开始的。苏格拉底虽然很伟大，但是从柏拉图开始，为什么？因为真正柏拉图留下了很多的著作。他说真正哲学只有两个问题，基本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 what do you mean， 第二个是 how do I know， how do you know， 就这么两个问题。 what do you mean， 有些人说没有神，或者说有神，你问问 what do you mean， 你说没有神，你那个神是什么意思，是 what do you mean。 很多人讲的话你们词句不清的，我们就随便讲一讲，随便就怎么讲一讲，我们词义不清的，对不对？那我们就怎么讲而已了，对不对？太阳升起，太阳落下，这是习惯的，什么意思我们往往不知道的，对不对？他说没有神，那这个神是什么意思？ What do you mean? How do you know? 你说没有神， How do you know? 你怎么知道没有？你看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所以人的尊严，人的伟大，是因为你跟动物不一样，你是神所造，你身上有上帝的形象，所以你是万物之灵，你可以探索一切啊，这是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圣经上告诉你一个问题，圣经上这句话说，你从尘土而出，你本是尘土。我们前面我们知道我们人是了不起，你睁开眼睛看看周围，全是了不起的人在我们的周围。我们大陆有一句流行的话，流人太多，是不是？的确有很多人了不起，但是我觉得人是人人都了不起，你的道德力，你的审美能力，你的爱的能力，你的认知的能力都了不起。但是这儿告诉你一件事情，圣经上说，如果你认识人只到此为止的话，你的人了解才刚刚开始一点点。人的另外一个特征是什么？你的本体是尘土，就是你有限，你脆弱，你太渺小，渺小的不能再渺小。我们越是发现宇宙大浩瀚，越是发现人太微不足道，越是发现宇宙这个历史这个时间这么长，发现我们人生太短暂。有没有这样的问题？你知道有一个人啊，大家知道这个人，我们中间那个旭勇弟兄知道 Robert Jastrow， 他是 NASA 美国航空航天局的 leading scientist， 非常有名的这个人。他写过一本书叫《上帝和宇航员》啊，他是物理学家，是宇宙学家，是航天航空的专家，大名鼎鼎。根据他的推测啊，根据他的研究，我想他的研究是有权威性的。他说整个银河系里头星球在100到200个 billion， 银河系里头有这么多的星球，那整个宇宙中的 星体多少呢？有 100 to 200 billion， 1000亿到2000亿个核心， 那我们这个人在这个宇宙当中算啥？小的不能再小，没办法再小。所以他告诉你这个问题，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有一次人家采访他，他就谈了一个问题，他说啊，所有的我们所发现的事实告诉你，这个宇宙有一个 supernatural forces， 一个 supernatural force 在后面。那他是得了这个结论，但是他的事实，他的发现告诉我们，我们人太渺小了。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每一天，我们生活在地球上，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有多渺小，是不是？圣经上早就告诉我们，你的本体不过是尘土，你小的不能再小。你很伟大，但是你知道你太有限了，你的时间很短，你的生命很短，你认识的东西太有限。而且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你发现一个问题，我们常常在这个地球上，虽然宇宙那么大，我们在这个小小的地球，这个地球就像小的芝麻一样，在这宇宙当中小的不能再小，这个小芝麻上面站着我们这些像芝麻大的人。有一个大的哲学家就说，人就像个芦苇一样，容易折断。当然你会思想的芦苇，你会思想表示你很伟大，但是呢你又很脆弱。你会思想的芦苇真的不会思想，但是你又会思想的芦苇。那你看人的渺小在哪儿？1976年嘛，好像唐山大地震，是不是？大地晃了几秒钟，大家还记得吗？大地晃了几秒钟？3秒钟，结果24万人离开了世界。24万。前几年东南亚的海啸，就那么水漫一阵子，死了多少万人？29万。前几年中国的汶川大地震，10多万。20世纪，不是15世纪前，20世纪，我们的科技已经达到这个程度了。可大地稍微缓一下，海浪稍微高一点，我们人就没有了。所以人一方面很伟大，可你会发现人非常的渺小、脆弱、不堪一击。美国是够强大的了，对不对？无论是政治、科学、军事，了不起啊！可是前几年，纽新奥尔良州发生这个Katrina。那个大的台风飓风哈，整个城80%被淹没了，1500多人死亡。你说美国不能做这个问题吗？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吗？没有办法，听兄弟们，我们人就是这么脆弱。我们这种年龄哈，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长大的人都知道一个口号，人一定会升天的，没有问题的，人将来一定会升天的，我们都这么相信的。这种豪言壮语的确是激发了一代人，我们相信这个东西，那个代那个时代我们相信这个。但是你越是发现宇宙，越是看周围的世界，你知道人真的是相当有限，是不是？有人说科学将来有一天发展到一个程度以后，这些问题都会解决，你忘了科学有它致命的永恒的局限。我们搞中间很多人搞实证科学的，搞实验的，你搞科学一定讲到实证和实验，你讲实验你一定有仪器，仪器与精良，你测的越准确，是不是？所以我们很多人相信，如果仪器越来越准确，我们测量的东西越来越准。很多人怎么想的吗？可是现在量子物理学告诉你什么？量子力学告诉你什么？你测量一个物体，它的位置、它的速度很重要，是不是？当你的仪器非常精确的时候，你还要需要光啊。你光源来的时候，那物质很清楚了，可是速度变了，是不是永远也测不准呢？所以这科学给它本身致命的界限，这是人的生命当中不可少的一个特征。人生命中有的这么一个特征，你是被造的，你永远越不过人被造的那个界限。圣经上说，上帝比大海设置了疆界，就告诉人生是有界限的，人达不到那个超越那个限度，你就没办法理解。这我们就是人。所以当我们知道人了不起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的人多么有限。我常常想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到这个年龄的时候，我们越来对自己生命的有限性越来越多的了解。耳力不好了，视力不怎么样了，关节疼痛了，我最近跑步我的关节就疼痛了。我们人有他的脆弱性，没有办法，你摆脱不了这个东西。 科学可以很发达，可能很多东西不是你能解决的。我记得我刚刚结婚的时候，跟许多人一样，刚刚结婚，那个喜乐慢慢过去以后，夫妻之间磨合就开始。刚刚结婚的一段时间之内，我跟我太太之间有很多的磨合。有的时候，我一生气，对方一生气，对方就不烧饭。只要一生气，我三天没饭吃。我们中间很多人有同感，是不是？那我想办法讨好啊，不能没有饭吃啊，对不对？没用的，别说他不甩你啊，没用，是不是这样的？你改变不了。我又读不懂女人为什么会这样。他说男人是什么造的？为什么会这样？你知道你不能了解，完全了解一个对方，你跟心灵心灵之间有极大的强远之隔在那儿，是不是？我们人不是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你家里的事情都搞不定。你说我们人多么有限，现在很多人我知道很聪明，真的很智慧，很伟大，很了不起，在外面辉煌的不得了，一回家他就开始感叹了，人生哇，人太渺小，我连我的配偶我都不能征服他，是不是这样？这就是人，你没有办法。你要知道人的一个方面，人生另外一个方面你也应该明白，反正我们对人的理解永远永远不全面。我刚才说人的伟大是人有发问的能力，人可以问问题。大家记得哈，在美国读博士学位人都知道，如果你问题问得好，你的博士论文大概一半差不多了，是不是这样的？人会问问题的，你太伟大，你问问题的，而很多问题你是不能解答的。人为什么活着？人去哪儿？我为什么在这个地球上？你根本不明白，你问出这个问题，可是你没有答案。为什么？这只有日光之上的那一位才能给你答案。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就讲，世界的意义只能来自于世界之外。你再聪明，你也不懂你为什么活着，你为什么在这个地球上待几十年然后就消失，你不懂的。你可以问，但你没有答案。你说哪个大的伟大的哲学家实际上能回答你这个问题？科学家更谈不上。你可以研究物体 what 但你不能回答 how why， 你没办法理解的。这是人是被造的。那么下面一个经文呢，更让我们难受的是，圣经来讲人生的一个侧面，你很了不起，你很伟大，你的生命告诉你人非常的有限，人相当的脆弱，就像个尘土一样，一碰就会碎掉，是不是？感染的细菌你在家休息三天，感冒了要休息三天，对不对？人家触动你，你马上脾气不能控制了，这是你的有限性。但是圣经还继续告诉你，人生里面还有一个侧面，这个侧面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好不好？来，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那这句话让人咽不下去的，真的咽不下去的，是不是？我们能咽下去这句话吗？我想我们咽不下去这句话，是不是？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这话讲的是不是太武断了？我觉得挺艺人呢，我从来没有偷人家东西，我从来没有抢人家东西，对不对？我从来没有害人家东西，你说我不是艺人吗？全世界都没有艺人，我还有一个艺人在这儿，那我们一般人这么想的，对不对？但圣经上说没有艺人，你一个也没有。圣经在讲什么？在讲什么？你的思想一个问题哈。今天你打开报纸，打开电视，你看到处都有很多不义的事情，你和我一样，我们都能赞同，没有问题，这个世界有很多不义的事情。你说我们老百姓也没有什么过高的追求，就是一根油条我现在都不敢吃，你们贪婪也不知道这种程度吧，对不对？用地沟油，地沟油来炸油条，我不就是吃点地沟油啊，这个油条吗？对不对？那你知道这是不义的，这些人没有良知，是不是？我养个孩子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呢？对不对？不就买袋奶粉吗？现在奶粉我也不敢买，有毒的奶粉。那你看这些东西是不义的人，没有良知的人，没有道德良知，那我们都会这么认为的，是不是这样？你看那些贪婪的人，说这些人太没良知了，贪那么多一辈子用不掉，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带到棺材里去吗？那我们会骂人的，我们都会这么认为的。我们看到周围有很多很多东西，我们都知道这些人都是不义的人。 你看到一些政治家们站在人前像个人，对不对？口若悬河，悬河哈，有很多的理想，但是你知道他讲的话是空话，是假话，是骗话。你知道这些人是不义的人，你有的时候会讲这种政治家们，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到周围世界的时候，我们知道很多人真的是不义的，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不好的事情在里头。你看看这个战争的图片，你说好好的花那么多聪明，上帝给那么多的智慧，把一个世界呢建设的不错哈，又打什么仗啊？凭你的智慧建设到了房子，可是你把它拆了，发神经啊，是不是？我们会这么骂人的，是不是？你看到好好的河流可以洗衣服的，你把它搞成这个样，还是人吗？我们都讲这个世界到处都是问题，战争、污染，我们都讲这都是人干的，不是人干的我们不会骂人的，对不对？这都是人干出来，都是聪明的人干出来的，三点动人不会干这个事的，是不是这样的？不会干出这个事的。你看看造那些钢筋水泥，造那些大炮，造那些火药，都是要脑袋瓜的，要聪明的，要智慧的，才能造出那些武器。污染300年前、400年前打铁的、铸砖的、做木工的，也是要聪明智慧的。可是那个聪明智慧不可能污染水源的。今天呢，你看看大地被污染的这个样子，污染是要有是有水平的，对不对？说明你科学很发达，脑袋瓜很好用，结果就污染成这样。你说这都不是我干的，跟我们有关系。那有些人，比方说干了一些坏事以后，被抓住了，抓住以后他也有钱，来找律师来申诉，律师说你没有问题，当庭释放，结果你证明你是无罪的。当年在美国不是有一个 O.J. Simpson 吗？对不对？人家都说他是杀人犯，可是他有钱呢，请了一个庞大的律师团在辩护，结果他无罪释放，我没有罪。所以我们往往对人的这种义不义，我们停留在这些程度上。要在这个程度上看，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中间我们都是义人，我们没干过这个事情，我从来没有污染过。我出去的话，我就看到塑料袋我不会乱扔的，我看到纸头的东西我不会乱扔的，我不是不义的人，我是义人。战争我从来不想干，打人的，我不会骂人的，我也不会打人的，我更不会造原子弹的，我不会的。但是上帝告诉我们，多思想一下。耶稣讲过一件事情，耶稣有一次哈，看到有一帮人带了一个妇人过来，这个妇人是什么人呢？据说哈，他是在跟人通奸的时候被抓住了，那么他们放到耶稣面前来考耶稣。他说：“耶稣，你看看这个是通奸的妇人呢，按照我们这个法律，应该是特把他砸死，判他死刑。”他问问考耶稣，耶稣就在地上画画字，画一画，然后耶稣讲了一句话，耶稣说：“你们中间如果谁没有罪，就抛第一块石头。”结果那是从老到少一个一个一个的走了。我们想想这个问题，耶稣去讲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哈，想想耶稣讲的话，然后看看那个场面，现在两个人通奸，在美国，在全世界没有人再讲你了，没有问题了。什么叫道德？对不？两样都同意的话，双方同意，他也同意，我也同意，人生何乐而不为呢？没有人在管你了，是不是这样的？没有问题的，通奸不再是罪了，只要不被人抓住就好了。哦，不是，不被人抓住，不要被对方的配偶抓住就好了，是不是？这就是这个世界。然后呢，即使抓住的话怎么样？让人石头扎，扎不扎？如果现在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肯定扎。如果我当场在，我也扎。为什么？我表示我是清白的，我在道德上优于你，我扎死你，是不是？可是耶稣讲了一句话，你们中间谁是无罪的，你抛下第一块石头。耶稣讲罪当然不是指污染的罪，不是战争的罪，那不是炸油条那个地沟油的罪，不是卖那个这个杜莱粉的罪，不是这个东西，不是这个不义。他是讲什么？你有天良，你有道德的法则， 你有上帝的法则，你衡量一下你的内心如何。你站在人前那个我是你真我吗？你的内心状况如何？里面有没有贪婪？有没有恶念？有没有一种很肮脏的念头？有没有？有没有仇恨？有没有麻木？有没有？有没有自私、狂妄和骄傲？他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你拿第一块石头。”所以圣经上说，在上帝的眼中，这个世界是不义的世界，是需要拯救的世界。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是义人，你一个也没有。如果是要全是义人，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会这个样子。大哲学家，这个数学家帕斯夸尔讲一句话：自从人类有历史以来，人类一直想解决人类的基本的几个问题。其中一个基本的问题是什么？人与人之间怎么和睦相处？几千年来就这么简单的问题，我们解决了没有？有没有？没有的。看看我们的家，看看你的家，看看我的家，和睦解决了没有？自从由人类到现在为止，你这么个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你的家到现在还是不和睦，我的家怎么样？对不对？好多家庭都是这个样子。不要谈社会了，不要谈邻居，不要谈公司之间的关系，不要谈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人类的基本的问题你没有解决，你说这个不和平是谁造成的？圣经讲告诉你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啊，圣经来告诉你人为什么会不义的。说上帝造人的时候很完美，但是呢撒旦来诱惑人，告诉他说啊，这个园中有一个分别三恶树的果子，你吃下去啊，你就变得很聪明，你能分别善恶，你能就像神。结果呢，这个亚当夏娃真吃了。大家记住一件事情哈，魔鬼往往是以大好人的面貌出现的，他替你出谋划策哈，告诉你，你吃下去以后，你的眼睛会亮起来，你呢很有智慧，能分辨善恶，而且呢你就像神了，你就成为神了。结果他吃下去了，吃下去以后怎么样？他发现原来我没穿衣服，好丑。结果怎么办？人很用脑子，你知道人很聪明的，一照下去很聪明。他赶快用无花果树的叶子造了一个裙子来替自己的遮羞。圣经为什么讲这个东西？他是告诉你人为什么会不义啊？为什么会不义？因为你远离了上帝，你远离了善的源头，你的善就会越来越少。你离了光的源头，你里面就越来越暗。当人吃下这果子以后，圣经上说人会分辨善恶，人真的会分辨善恶了，没有问题啊，人变得很聪明，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了。你说这不是好事吗？哎，问题在哪儿？人远离上帝以后，人自定善恶，然后来分辨善恶，问题就出在这儿。我举一个例子哈，上帝就像一个伟大的编剧家，又像一个伟大的导演，整个宇宙有 cosmic drama， 整个宇宙是个庞大的一出戏，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戏里这个演员。上帝是导演，上帝给了你演的法则，你该怎么演，你该怎么做。人的不义根源在哪儿？上帝，我不要你来导演，我不要你来编剧，我就是导演，我就是编剧。结果你看看你的家里的，你看看你的家里，你是不是导演，是不是编剧？你看看想哈，你想想看，在家里面有两个导演，你们家里有两个导演。哎，你这个说的话不对，你话不是该这么说的。哎，你的表情不对，你的动作不对，你摔门不是应该这么摔的，你讲话的口吻不应该是这么话讲的，对不对？你应该按照我的方式，我才是导演，你要按照我的剧本来演。所以你的家里面常常搞得不灵啊，为什么？你希望他按照你的剧本来演你的戏，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家里往往就是发生这样的问题啊。你家里为什么搞不好？你是希望他按照你的剧本来演出，那对方呢也希望你按照他的剧本来演出。你如果演得不好，我会告诉你你是错的，你是错的。我们都能分辨对方的善恶，没有问题的。 在座的没有一个人不是曾经这样走过来的，是不是这样？我们都能分辨对方，你演的不对，你演的错了，你说的错了，你说错了，你做的错了，你表现不对，你态度不对。从来没想到我怎么办，就像我是导演，你应该按照我的剧本来演，这是人的根本问题。你的家庭没有 peace， 为什么？没有和平，在上帝的眼中你是个不义的人，我是个不义的人，给你这么好的世界，给你这么好的资源，给你这么好的空气和阳光，可是家里整天活在黑暗里头。人家说你是不义的。你看人很了不起，人很有限，而且人真的是不义的，没有一个是义的。问题在哪儿？人很聪明啊，我刚才说神按照他自己形象造人，人很聪明，人在干错事的时候他知道，动物干错事的时候他不会反思的，人干错事的时候他知道我错了，动物不会的，树不会的，人干错事心中内疚啊，但是内疚是什么呢？五花骨裙子遮一下，哎，我干错事了，我拿个裙子来遮，为自己干什么？找个遮盖。你看看你家里是不是这样？看看人们之间关系怎么样？你把人气了半死，你心中后悔，然后呢，给自己找理由了，拿个裙子来遮一遮。啊，我今天不好啊，我今天生理上有问题。哦，今天我的老板有问题，今天因为我是孩子不听话，所以我脾气变成暴躁。你看看你变自己变裙子了，变自己变裙子了，你太聪明了，你能变裙子了。人很聪明，人太聪明了，但聪明上恰恰发现人是个不义的人。你是不是一个这样的问题？你从来没有为对方找借口，也为自己找借口，是不是这样的？这就是人啊。所以人的第三幅画，那圣经上告诉我们还有一件事情呢，人呢还有一幅画是这样的一个画面，一起来读来。按着定命，人人都有死，死后且有审判。不要我说的，大家都知道的，这是人生的，你逃也逃不过的人的一个特点。人就像辆汽车，人就像一辆汽车啊，这个汽车呢门是锁着的，我们被关在这个汽车的里头，就像我们离不开我们这个肉体一样，我们都关在我们这个肉体的里头。这个汽车呢在不断的向山下在滑行，车闸坏了，方向盘也没有了，但是我们在车里头，前面是什么呢？前面是深渊，我们都在这个车上，我们都在路上，我们不同的是什么呢？你的车名字叫做宝马，我的车 Toyota， 他的车可能是 Hyundai， 我们仅仅之间区别不一样。坐在宝马你就觉得你看看我跟你不一样啊，我的是宝马，你的是 Toyota， 不一样啊。在路上开始有一段平坦路的时候你逍遥自在，过了一段峡谷以后前面又是峡谷，有一段自在，你觉得蛮好啊，坐宝马我至少比你坐 Toyota 好多了，是不是？可是我们的命运都是一样的，前面是什么？前面都是深渊，深渊那儿立了一个大牌子，是什么？死亡，死亡谷，没有一个人例外的，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能逃避这个问题的。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有很多的激情，人生很多东西给我们生命充满了意义。把这个孩子养大，我们有极大意义感。我做父亲，看到孩子成长，我心中很满足，是不是？你写一篇文章的时候，你觉得很有满足。你谈成一笔生意的时候你很满足，是不是？当你表演的时候众人鼓掌的时候你很满足，你搞一个项目搞成的时候你很有满足，是不是这样的？当你写几本书的时候满足得很，人要尊重你。弟兄姐妹，这都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都是好东西，你不要鄙视他。我刚才讲的哈，上帝按照他形象造人，你真的是很尊贵啊！上帝把这些才华这些恩赐都赏赐给你，把阳光雨露赏赐给你，把家庭赏赐给你，都是恩典，都是好东西。但是这个就像什么呢？ 最后一个分子。上面儿女很有出息，一万分，一万，工作很成功，又是一万，身体很健康，又是一万，你的生意很兴旺，又是一万，你家庭和和满，又是一万。可是下面呢，分母是什么？是零。你结果是什么？是零。人在死亡的面前，这些东西对你来说都没有永恒的意义。圣经里有一本书叫《传道书》，《传道书》是非常的深刻，所罗门写的。所罗门是个大君王，有很多的嫔妃，有很多的财产，而且他特别有脑子，能写诗，能写书，这文人。他尝尽了人间所有的这些美善之后，写了这本书叫《传道书》。其中一句话，它的主题就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捕风。那是讲什么？他不是告诉你不要追求了，基督的福音从来没有告诉你也不要追求，上帝给你那么聪明的东西，那么智慧，要好好的追求。但是他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虚空像什么？我们在座的很多人你都知道，你早晨起来洗澡，你洗澡的时候那个镜子上面有很多的雾气，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看到雾气的时候我们都要写几个字，对不对？到此一游，是不是？或者画一幅画，是不是？有的很聪明的画，更漂亮的画，是不是？但是你知道一个问题哈，等你把门打开以后，那个画就消失了，就这么短。有的时候你看那个车啊，下雨天你的车的后面呢尘土飞扬的时候，那个灰土啊很多啊，那个阴不好的天气的时候，那个灰面土很多到一些地方去，特别是出游的时候，你的车后面全是泥巴。哎，有人很聪明，就在后车的那个车尾巴上面画画，画山，画水，画鸟，画人物，有的画的真的是很漂亮。可是一场雨下来，那画就没有了。圣经上说这叫人生，不是说你不应该画画，你可以画画的，没有问题的，你可以写到此一游都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很快就过去了。大家有没有看过冰雕？看过冰雕看过吗？对不对？很美呀、啊！你到北方去，到美国有的时候你看到冰雕很美呀、啊，在灯光的衬耀下漂亮极了，美化美人，美人美化绝美，但不能见阳光，很快就消失了。那圣经上说这就是人，生命有一天必须要结束。人到中年的时候，你再不思想这样的问题，我们就不是一个智慧人。美国有个作家，是美国作家我都忘了，是不是？大概是一个作家讲，他说25岁之前呢，如果你不是共产党员，你将来一辈子没什么出息；25岁之后，你还是共产党员，你这辈子也没什么前途。他用共产党员这个是一个代称啊，不是说你不是成为共产党员，他不是讲这个意思，意思就是说共产党人是个革命者，总有点热情，对不对？有点 passion。 他说25岁之前你一点 passion 都没有，你这一生就完了。他25岁之后啊，你还是那么幼稚，你这一生也就完了。我们现在都超过25岁，我们现在有没有25岁以下的？有没有？我们会思想人生很多这样的真实的场面，是不是？死亡是很真实的。我做牧师你知道，常常接触到死亡，每接触到死亡就让我思想很多。你知道对于一些死亡的人，有些人是采取逃避的，他跑他逃，他说我专心工作，不要想那些东西。但是你知道逃避死亡的人是不智慧的人。为什么？你很聪明，你会常常想到这个问题，想到这个问题生命中有条鸿沟在那儿，你逃不过去的。有些人我不逃，现在有些 pop psychologist 告诉你，有些人心理学家说死亡就是自然现象，你不要想那么多。告诉你孩子啊，将来有一天他爸爸不在的时候，告诉你孩子把爸爸的尸体放到一个工厂去，把它制成肥料，然后呢用肥料以后呢告诉孩子，这是爸爸的过去的爸爸，他现在你帮他呢 用这个肥料呢浇家门口的花园。有人居然告诉你这个东西，你知道吗？你相信这个东西吗？你相信不相信这个东西？不可能的，人不是这样的人，人不是这样的人。如果人那么放得开，我们就不是人了。人有爱的能力在里头，大家都会背这个词句啊，是不是？太太不在了，她痛苦得不得了，她非常的痛苦，怎么办呢？思念生死乃茫茫，不思量自难亡，千里孤坟，无处花凄凉。那人哦，你以为无所谓，是不是？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他痛苦，他孤独。如果你看得那么开，你也不是人。人是有爱的，人是有情感的。那死亡问题怎么解决？有人说我面对死亡，我看着他。沙特、加缪，这是大哲学家，他叫人生就是绝望。日光之下，我真找不到什么盼望，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帮助我胜过死亡，没有办法，摆脱不了他的。海明威，你们知道大名鼎鼎的海明威，这个人很会生活了，不像我不会生活哈，我们中间很多人都不会生活，他会生活了，他到巴黎去喝酒，你知道的，到阿拉斯加去打猎。到这个佛罗里达去钓鱼，享受人生，写了很多畅销小说，大名鼎鼎。可是最后怎么样？他不能忍受生活，生命是没有意义的人生，他自杀了。弟兄姐妹、朋友们，这是人生的一幅画，人生的一幅画。那还有一个出路是什么？还有一个出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这是第五幅画，信子的人有永生，人人都会盼望的，没有一个人生下来说没有盼望的，人人里头都有个天生的渴望生存下去，活得好一点，这是上帝赐给人的，人人都渴望这种生命，没有一个人不渴望这个生命的。不渴望生命，为什么要吃饱，天天饱好汤喝啊？为什么要保养身材啊？为什么要去锻炼呢？你希望活得更久一点，活得更好一点，但是你知道你保养的再好，生命也会过去。所以耶稣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他把永生赏赐给你。我告诉弟兄姐妹，永生不是我们幻想出来的，人人生下来，人人里头都有一种渴望永恒生命的这个冲动，生下来的人都有，人自然就有这个东西，天生的就有。什么叫天生的？你知道？你想象一个事实哈，你想象一个事实，你生下来要不要吃？要不要喝？要不要？我们生下来都要吃要喝，那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呢。凡是心中一个自然的渴望，一定有个东西在那个地方来满足那个自然的渴望。我生下来就有喝的渴望，我想喝的渴望，我想吃的这个渴望，哎，结果实际上就有个东西。叫水，叫食物，来满足我里面这个渴望。你说是不是这样的？我生下来就有一种求偶的渴望，哎，实际上就有异性成为你的伴侣。你生下来就有的那个渴望，就有个东西来满足它。好多东西是后来慢慢练成的，对不对？你比方我寻求一个大房子的渴望，那不是天生就有的，小孩生下来没这个东西的，对不对？但人生下来就有的那个渴望，是上帝放在你里头的。还有人生下就有一个渴望是什么？永生。每个人都想不死的，上帝造人的时候把个永恒的种子放在你的里头，你渴望不死的，人人都渴望不死的，不是我们中国人才这么渴望的，全世界所有的民族，所有的文化，你发现他们都渴望。你到埃及去啊，你发现到埃及去，埃及尼罗河一边是活人住的世界，一边是死人住的世界，金字塔是在死人那个世界里头，金字塔里面的那些做法跟那活人是一样的。他知道人要渴望永生的。你到中国去，很多人给他烧这个东西烧那个，他知道他没死。你看人里头有这种渴望， 就是上帝造人的时候，让人里头有个渴望的人在里头。所以弟兄姐妹，耶稣来就让我们满足这个渴望，告诉你信子的人有永生，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应许。那有的朋友会说，耶稣是谁呀？刚才人问耶稣的时候 Who are you? 你是谁呀耶稣？你是谁呀？耶稣说，我从起初就告诉你们我是谁。耶稣说，我是光，我是生命，我是光，我是生命，我是道路，我与父远为一。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这是耶稣说的。耶稣说，我就是那位神成为人。有人讲，哇，你讲这个话太过分了吧。我都同意你刚才前面讲的几点哈，人了不起啊，人很卑微，人不义哈，人有死亡。我为什么偏要信耶稣呢？我信仰佛教不可以吗？我信仰这个道教不可以吗？我为什么要信耶稣？耶稣难道是唯一的道路吗？哎，那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在座的朋友可能有这样的问题。我刚才说了，如果你有一个理论只能解释部分现象，说明你这个理论是需要修改的。你搞科研的人都知道，对不对？如果你这个理论都不能解释人生，你的理论有多少价值？你知道佛教，我很佩服这些佛教那些高僧们呢，他们看到人生相当不错的真理。他讲什么？你人生很苦，这大家都观察到的事实，对不对？人生很苦，为什么会苦？你欲望太多。那他讲到人生的部分真理，但是佛教不能解释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创造力，应该有这么大的创造力，这个宇宙的起源创造主在哪儿？他没有这个问题。你看一个理论，他不能解释人生，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如果他还不能变成人生一种实践，你知道这个理论是有问题的。佛教你能实践它吗？你一个人实践没有问题的，你全社会要实践佛教，家庭不要了。我们现在不是有一个很著名的明星闹离婚吗？是不是？你越是进入佛教里头，你的家庭就没有了；你越进入佛教里的这个社会就不要治理了。一个理论都不能解释人生所有的现象，更不能实践。你就想一想，你就想一想这个问题。儒家，我们中国是中国人，我们的血液里头啊，都有这个孔夫子的东西在我们的里头，影响我们的思维。儒家把人看得很高，非常高，人可以跨越天地啊，参战跨越，了不起得很。但是儒家对人最新的理解太肤浅了，你要知道太肤浅了。儒家的东西实践以后，我们中国实践了几千年，结果怎么样？如果很好的话，我们不需要来美国来求真理来求学了。我不是他中间没有伟大的东西，有很多伟大的东西，没有话说。所以很多东西他不能解释人生，你怎么来认为他是真理呢？孔夫子、孔孟之道了不起，他不能解释人生所有的现象，他更不能回答你生和死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中国人必会谈死亡，你知道，一谈死亡大家就要走了，不想再听了，没有勇气面对死亡。因为死亡背后是什么，我们人中国人一点没有 idea， 除了想象以外谈不到，你知道吗？孔夫子讲的生死，儒家知道讲什么时候讲生死啊？舍身取义，杀身成仁，讲这样的时刻我们谈死亡。那就是说到有一种地方，我开始要有一个时刻哈，我能舍身取义的时候，把死亡抛在一边。可是在座的弟兄姐妹想一想，你人生有什么样的时刻需要你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很少。相反是什么？就像苏东坡一样，看到亲人离开的时候，生命就这样结束了。我去哪儿？我的亲人去哪儿？所以你看看呢，当你说耶稣基督是救主来提供答案的时候，只有耶稣他说 I'm the way， 我是道路，我是真理和生命。耶稣讲的话当中有几件事情很有意思。 当耶稣进到你生命中以后，他说我是光，光进到你生命中以后，你的生命不再一样。大家想象一个问题，我刚才说耶稣一生就讲过几百句话，有一次他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如果你的话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如果再多说是怎么样，就出于那恶者。你想象这样的话，你问问自己，我们的生命的许多时刻里头，你里面想 yes， 你嘴巴就说 yes 吗？你里面说 no， 你外面就说 no 吗？这样我们生活中许多的时刻，我们里面明明讲 yes， 我们外面说 no， 我们里面说 no， 外面可以说 yes， 是不是这样的？很多时刻你看到老板他实在是很霸道，做人很糟糕，你能敢说 no 吗？你里面是说 no 的，你到外面敢说 no 吗？你的先生你的太太不怎么样，你是里面敢说 no 吗？里面说 no， 外面敢说 no 吗？很多的时候哈，你弟兄姐妹你想的，耶稣讲这话意思就是说，你们该说的 yes 就应该说 yes， 该说 no 很 no， 如果说 yes 说 no， 他说恶就产生了。我们人很聪明的，有的时候里面呢有个想法，到外面输出来的时候呢，经过床这个肠子哈，你肚子一转几个弯，哎，就改变了。耶稣说就在你肚子里面转弯的那一刻，恶就产生了，恶就产生了。你像我们常常心不言行不一致，对不对？内外不一致。耶稣说你看看我们人就是这个德行，但是我们看不见。知道耶稣光进来以后，我们知道我们的人本身就是这样。但是大家知道哈，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里头，更可怕的是什么？如果你里面说 yes， 你外面也说 yes， 你不会有家的，你也不会有工作的。为什么？当你心中对你的配偶有怒气的时候，你敢说真话吗？你都是不敢说的，对不对？你的老板有意见的时候，你敢说真话吗？你也不敢说真话的，是不是？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绝大部分人是活在一种自欺当中。如果你是我的朋友，我们俩都是好朋友，如果我在把在你背后所讲的话，讲对你讲的话，现在要讲在你的人前，你说这友谊存在不存在呢？存在不存在了？很快就消失了，不会有友谊了。所以我们宁愿讲假话要维持这个友谊。耶稣说 yes 的时候你要说 yes， no 的时候要说 no， 但是你做不到，你做不到。这为什么说光进来以后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本相很可怕，我们需要上帝的怜悯，我们才能站在上帝的面前，否则我们永远没有办法靠近上帝。所以耶稣说我是道路，如果你没有耶稣这个道路，我们的罪没有办法让我们站在耶稣基督的面前。耶稣还来说了一句话，耶稣说我是生命，耶稣把他的永生赏赐给我们，我们这个生命有一天慢慢的会结束。你去哪儿？你的亲人去哪儿？生命真的是就这么消失了吗？我刚才开始的时候告诉大家，柏拉图就问了一个问题， How do you know？ 你怎么知道？耶稣说我就是生命。当你把耶稣接触到生命你的里头来的时候，你的生命永生就进到你的里头。你不但是将来死了上天堂的问题，你今天的生命就慢慢被改变了。就像刚才华坤所说的见证，当上帝的生命进到他的生命里头的时候，他的生命发生改变，他在里面开始有忍耐，他里面开始有宽恕，他里面开始有平安，他们日子过得越来越甜。这上帝的道进入你生命以后给你带来这个变化。那耶稣说我来了是把上帝的爱显明给你，我上十字架是为你们承担所有的罪。刚才我们讲了，我们里面那么黑暗，我们那么不义，我们还认为我们是义人。耶稣说我承担你的罪，你只要有罪你永远不会开心的，只要你有罪你永远不能见上帝的。他说我来承担你的罪，孩子你回家吧。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他是我们生命的盼望。没有耶稣，弟兄姐妹，没有基督的福音，你人生的本质是什么，我们都搞不清楚。科学只让你看到一面，别的宗教让你看到这一点面，但只有福音告诉你人生应该是怎么样一个画面。你所渴望的爱在基督的里头，你渴望的永生在基督的里头，此外没有第二条路你可以走的。这是为什么你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在日光之下我们了不起，但是我们很有限，而且我们很不易，而且我们还死亡。但是耶稣说，我从上头来的，我告诉你，上帝把你放在这个地球上，这么小的地球，但是上帝给你安排了一切，阳光雨露，你有罪，上帝没有放手，上帝说我来救你，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所以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没有耶稣基督，我们活在一个黑暗当中，我们生命没有指望，我们生命也没有意义。你说你为什么活着？死亡勾销一切，不义罪过让你心中变得非常的黑暗，让我们家中都没有平安，这个世界变得如此的混乱。当你真的按照耶稣的道去行的时候，你的生命不一样。所以巴不得主怜悯我们啊，也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基督的福音是从日光之上来的福音，他告诉你人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本相。我们现在要唱一首诗好吗？黄辉，能一首诗歌，我们再唱一首短诗好吗？
我们可以唱一下认识基督、认识耶稣的那个副歌。你有没有刚刚的呢？是你，耶稣。认识你是我一生至宝，主你是我一切，我喜乐我的公义，主我深爱你。认识你，耶稣。认识你是我一生至宝，主你是我一切，我喜乐我的公义，主我深爱你。
在世界上你找不到一个人讲话像耶稣那么讲话，简洁明了深刻。耶稣刚才我们讲的，耶稣讲的话说，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不属于这个世界，你们属于这个世界，我告诉你们，你们若不信我，也死在罪中。耶稣讲话就这么简单，就这么明了，就这么直接。耶稣说，我是，我就是那位自由拥有的来到这个世界，我为你上十字架，我告诉你什么叫爱。我常常想，在这个苦难的世界里头，爱有个特点，爱就是十字架。你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在结婚之前，我们都愿意跟对方同生死共患难，要上十字架我们一块上。我们结婚之前我们都知道，结婚之后很多人从十字架上就溜下来，是不是这样的？ 有的就是挂在十字架上面，你知道，抱怨、争吵、吵闹，很多人一生就是挂在十字架上争吵过去的。有些人不堪争吵，就从十字架上溜下来。耶稣基督告诉你，在这个苦难时间里的爱就是十字架。耶稣是为我们上十字架，同时告诉你什么叫爱，爱就是十字架。你明白耶稣的爱，你就知道十字架是什么。耶稣叫我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他。当你真明白耶稣的时候，你家里的爱就变得真的不一样。你说上十字架那个爱的力量从哪儿来？你问问华坤，刚才力量从哪儿来？从基督的来。没有基督在我们的里头，没有一个人能承担爱中的苦难。如果爱里没有苦难，这不叫爱。你想想你的婚姻，你的爱中一点苦难都没有，你可能还没有经历婚姻，但你经历一点苦难就溜走了，说明你还不懂婚姻。所以基督来告诉你，十字架的爱是一个苦难的爱。上帝在这个世界的爱当中，这个苦难世界当中，上帝的爱最大的特征就是十字架。他不但告诉你什么是爱，他通过十字架来承担我们一切的软弱，一切的羞耻，一切的黑暗，一切的不平安，一切的绝望，都放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说，到我这儿来的人，我把我的生命赏赐给你，我有了生命，你也有这样的生命。我的生命是平安的生命，我的生命是有盼望的生命，我的生命是丰盛的生命，我的生命是有爱的生命，我的生命是有宽恕的生命，我把这个生命赏赐给你。耶稣说，你们信我，你们若不信死在罪中，你信我，我可以帮助你得胜罪恶，得胜死亡。这是耶稣，我们为什么要信靠耶稣基督？信就有，信就得着，就这么简单。一个大能的神如果刁难你，让你每天刻苦极辛，他就不是个大能的神，他就是个有限的神。上帝只要你伸出手来，他就把这个救恩白白的赏赐给你，这叫信，就这么简单。所以我巴不得我们中间这些朋友们在思想耶稣，我邀请你打开你的心门，把耶稣基督邀请到你的生命当中来掌管你。没有耶稣的人生，我们真的没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没有永恒的耶稣的，没有耶稣的人生，我们永远活在不义的光景当中，我们还意识不到我们是个不义。我们现在我们要刚才那首诗歌认识你耶稣，我们再唱一遍好吗？
认识你耶稣，认识你是我一生至宝。
大家起立唱好吗？一起起立来。
你是我的一切，我喜乐我的公义，主我深爱你。主你是你耶稣，认识你是我一生至宝。主你是我一切，我喜乐我的公义，主我深爱你。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全能的至圣者上帝啊，我们站在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何等的渺小，在浩瀚的宇宙当中，我们微弱尘土，在浩瀚的宇宙当中，我们还不如沧海中的一粟，我们脆弱有限，可是你爱我们，你把我们放在这么美好的美丽的地球当中，你给我们智慧，你给我们创造力，你给我们爱的能力，你给我们欣赏美的能力。这么美好的宇宙， 这么美好的世界，美好的生活。可是因为我们常常活在黑暗当中，来破坏这个世界，常常因为我们里面的黑暗，我们家庭变得乌烟瘴气，我们的里头也没有平安。当我们面对我们的亲人朋友相继从我们身边走过去的时候，我们恐惧，我们也绝望，我不知道为什么活着，为什么在此地，我们生命向何处去，我们找不到答案。直到耶稣基督你来到我们的面前，你说你是光，你是生命，我们知道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敢像你这样说话。你用你的爱，你用你的十字架，你用你的复活，让我们明白只有你才能救我们，只有你能救我们脱离我们里面的不义，我们里面的黑暗。很多的时候我们一直行善有的我，可是行出来有不得我，我们里面说 no， 可是我们外面说 yes， 我们该说 yes 的时候，可是我们说的 no。 我们知道我们生命有很多的东西在我们缠裹我们，我们不能得胜它，我们不愿伤害我们的亲人，可是我们常常伤害他。我们知道应该对我们的儿女温和一点，可是我们做不出来。我们知道我们要好好的追求，可是我们不知道前面的路在什么地方。直到有一天你光照了我们，你临到了我们的生命当中，你要成为我们的救主，你救我们脱离我们的不义，脱离我们的黑暗，还要救我们脱离死亡之根最毒的绳索。你把永生要赏赐给我们，认识你耶稣是我一生的至宝。你开我的眼睛，让我认识我的软弱，让我认识我的无助，让我认识我的不义，也让我认识我的结局，我生命的终点。主啊，知道我们站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你是光，你是爱，你是我的生命。主，我们恳求你，邀请你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伸出我们的手，伸出我们信心的手，说主啊，请你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愿意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过去我们活在日光之下，忙忙碌碌，我们找不出生命的头绪，但知道日光之上你的声音领到我们的时候，我知道我们人生有了盼望，因为你是道路，除你以外我们无路可走。你的生命离开你，我们生命慢慢就会枯竭。你就是爱，离开你，我们在世上的爱慢慢会枯萎，慢慢会凋谢。耶稣，我们恳求你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帮助我们造的每一个人。我们中间如果有这样的朋友，你说我愿意来向耶稣祷告，我愿意让耶稣进到我的生命当中，跟他走一条不一样的道路。如果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举手，我们要为你祷告。如果有这样的朋友，我们就一起来为你祷告。如果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举起手来，我为你祷告。谢谢。如果有这样的朋友，你说耶稣，我过去不认识你，不但不认识你，我也不认识我自己，也不认识我的人生，也不知道生命是什么，人的本质是什么，我都不认识。知道你的福音光照了我，才让我知道我们生命虽然很荣耀，可是我们太脆弱，我们太不易，面对死亡的威胁，面对人生的黑暗，我们不能拯救自己。很多的时候我们下定决心要爱，可是我们爱不出来。很多的时候我们说不要骄傲，可是我们做不出来。很多的时候我们说不要再生气，我们也做不出来。很多的时候说我们要寻求真理，可到最后我们也寻找不到真理。耶稣，我们需要你来光照我们，需要你加力量给我们。如果我们中间有这样的朋友说我愿意都认识耶稣，请你举手，我为你祷告。如果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举手，请你举手，我们为你祷告。好，我们来向最后我再问我们中间有些朋友， 如果耶稣基督能光照你的心，耶稣基督伸开双手来邀请你，邀请你进入他的家中，进入他的生命的里头，他也呼唤你敞开你的心门，让他进入你的生命当中。我巴不得你此刻正敞开你的心门，伸出你的手说，耶稣，我愿意让你来成为我生命的救主，调整我的眼界，让我真认识自己，让我真认识我的生命，真认识我为什么活着。耶稣，求你进来。我最后再邀请一遍，如果我们中间有这样的朋友，这样摸到的朋友，你愿意说，耶稣，我愿意来邀请你进到我的生命当中，我愿意都认识你，都了解你，哎，这样的朋友请你举手。你这样举手，好，谢谢，好，谢谢，这我放下。好，如果我们中间有弟兄有朋友，你待会儿说你愿意跟多谈一谈，请你在结束以后坐在那个地方好不好？在你的那个在我的右手那边，请你坐在那个角落里头，我们会有些人来跟你一起交谈。吃饭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去多谈一谈，多了解一下基督的福音究竟是什么，耶稣基督究竟是谁我们都了解。好，我们现在祷告来结束。我们下面的时间是有点，我们弟兄姐妹有什么祷告有这个圣经的问题、信仰的问题，我们有利用这个时间，我们多一些交通，多一些来分享。好，下面的时间是这样，我们一起开始之前我们先祷告来。主，我们为今天这样的一个敬拜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开了我们的眼睛，谢谢你的真理光照我们，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晓得你是我们生命的宝贝。主，我们愿意要生命，可是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生命，直到生命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才真明白生命是在基督的里头，爱是在基督的里头，光明在基督的里头，盼望在基督的里头。基督啊，我们恳求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掌王权，来引导我们的一生，让我们生命的每一天能充满天上来的荣耀，天上来的盼望，天上来的大爱。主啊，愿你的儿女在你的面前常常有这样的祷告，也愿我们中间这些慕道的朋友，主你祝福他们，也帮助他们，给他们一个寻求的心，继续的来寻求你，来认识你。我们为今天的聚集我们感谢主，愿主你的名得荣耀。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大家请坐。